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这里是美国之音。今天是2016年4月17号星期天，现在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星期六晚间，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沿海地区发生了 7.8 级地震，距离震中170公里处的首都基多地区也受到了震情的波及，很多地区断电，手机信号中断，首都地区的房屋接连摇动了数十秒，人们都慌忙跑到街上。在港口城市古亚基尔，地震造成一座桥梁倒塌，在曼塔市因机场的指挥塔被震坏，机场被迫关闭。目前已知死亡人数是77人，数百人受伤。厄瓜多尔副总统格拉斯说，目前还没有得到全国各地所有的灾情报告，估计实际死亡人数比目前所知的还要多。他呼吁民众尽量保持冷静。日本南部主要岛屿九州岛的强烈余震导致成千上万担惊受怕的日本民众在疏散中心度过了第三个夜晚。星期天早晨，熊本县还有8万多居民仍然没有电，一些地区的供水也被中断。日本政府一名发言人说，到目前为止，位于震中附近的核设施并没有明显的异常。日本目前唯一一座运行中的核电站距离震中地带只有大约120公里，日本其他的核电站在2011年地震和海啸以及之后的核泄漏事件之后都停止了运行。自从星期四发生强烈地震后，目前已经有至少41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地震震塌了建筑物和桥梁，引发了山体滑坡，甚至导致一列高速火车出轨。星期天早间，搜救人员不顾熊本地区的恶劣天气，极力营救仍被困在或埋在倒塌房屋下的数百人。9名也门籍的关塔纳摩湾犯人被转送到沙特阿拉伯，这些人抵达沙特首都利雅得之后接受了医疗检查，其中好几个人都对沙特政府同意接收他们表示感谢。沙特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部长级官员说，也门方面正在想办法努力让这些人融入沙特社会，感到有希望有前途，而且一切都以和平为基础。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承诺，一旦他入主白宫，将在任期内将位于古巴境内的关塔纳摩湾军事监狱彻底关闭。目前距离奥巴马总统卸任不到一年时间，白宫方面最近似乎在紧锣密鼓的采取行动，加快在明年一月，也就是奥巴马总统离任之前关闭关塔纳摩湾的进程。美军欧洲指挥部星期六表示，美国空军的一架情报战机在飞越波罗的海的过程中遭到俄罗斯一架 SU-27 战机的拦截。美军表示，俄罗斯战机的行为不安全也不专业。美军欧洲指挥部表示，美国空军的情报战机当时是在国际空域当中飞行，并没有在任何时候侵入到俄罗斯领空。美国军方一名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罗斯的 SU-27 战机一度飞到距离美军飞机15米的近距离，而且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缅甸总统办公室星期天宣布，新任总统吴廷觉签署了行政命令，希望在佛教新年伊始在全国上下争取达成和解，基于这一目标。83名据信早些时候由于政治原因被入狱的人士获得了赦免。之前处于反对派位置上的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目前主导缅甸新一届政府。新政府主政之后，撤销了之前军政府过去几十年执政期间给成百上千政治活动人士冠以的罪名。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带你去看看美国的药店。
Do you have a prescription?
No, I just want some non-prescription medicine.
聊聊怎么健身保持体型。
I've been carrying around an extra 20 pounds for years now.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冷幽默。
Oh, dry humor? That's one of my many expertise.
Well, I think that's your only expertise. Across the board, our listeners prefer my voice to yours.
Younglin, I hope that's supposed to be dry humor. Because otherwise, you're horribly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好了好了，咱们休战好吧。So, what did you do over the weekend?
Oh, I took an artist friend out to dinner.She does paintings for business offices, but the bad economy means that few businesses are spending money on art. So she's having some trouble making ends meet.
Huh? 艺术家呀?
Yeah, my friend says that life as an artist is hard because work is either feast or famine.
艺术家的生活确实没有太多的保障。不过呢，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east or famine. 咱们就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最近我的小外甥特别高兴，他今年铲雪赚了不少钱，正好可以用这些钱来买新的电子游戏。今年下了不少雪，所以他也赚了很多。可去年冬天天气就特别暖和，所以他一点活都没有。在英语里，我们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这种情形。
Feast or famine. Feast is spelled F-E-A-S-T. Feast. And famine? F-A-M-I-N-E. Feast or famine.
Feast 是盛宴的意思，而 famine 是饥荒。Feast or famine 意思就是走极端，要么多的要命，要么少的可怜。上面的例子里，我外甥的工作要不就多得数不过来，要不就是一点都没有。
It's been either feast or famine.
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来听听一个爵士乐手的经历，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艺术有时候只能当做一种爱好了。
I love playing in a jazz band, but I can't rely on it for a full-time salary. During the spring and summer, we get hired a lot to play at weddings, outdoor concerts, and festivals. Then...Once the cooler temperatures set in, we don't get that many jobs at all. It's feast or famine.
这段话是说，我很爱在爵士乐队里演出，但是我不能靠这个来谋生。春夏两个季节，我们经常去各种婚礼、室外演唱会和节日场合演出。可是，一旦天气变冷，我们的工作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忙的时候忙死，闲的时候闲死。
这也让我想起我的一个邻居，他是个画家。尽管大多数时候生活还行，可是有些时候手头也会觉得紧。这是因为经济好的时候，人们有足够的钱来享受生活，也会更多的投资艺术品。可是每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人们可能什么都不会买。
For painters or musicians, it's either feast or famine.
对画家或音乐家来说，就是这样，活多的时候忙死，活少的时候闲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love playing in a jazz band, but I can't rely on it for a full-time salary. During the spring and summer, we get hired a lot to play at weddings, outdoor concerts, and festivals. Then, once the cooler temperatures set in, we don't get that many jobs at all. It's feast or famine.
对美国人来说，夏天有很多旅游胜地，其中一个是 Cape Cod 鳕鱼角。这是美国马赛诸塞州的一个半岛，由于气候凉爽宜人，人们喜欢在夏天去那里休闲度假。让我们来听听旅游记者是怎么介绍的。
Cape Cod is the eastern tip of Massachusetts. It's always been a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tourists in the summer who enjoy activities like going to the beach, fishing, or whale watching.For providers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ere, business used to be rather feast or famine, but people are now living in the area year-round, so business is much more constant.
这段话是说，鳕鱼角位于马萨诸塞最东部，在夏天， 这里是一个旅游胜地，人们喜欢去海滩钓鱼或者出海看鲸鱼。对于在那里买东西或是提供各种服务的人来说，过去生意不稳定，忙的时候特别忙，淡的时候特别淡。不过现在很多人常年住在那里，所以生意也就比较平衡稳定了。
的确是这样，很多以季节为卖点的旅游胜地，旅游旺季生意就多，旅游淡季生意就少。
For a ski resort or a beach, business has always been feast or famine.
比如滑雪场或者海滩，生意就是时好时坏。我觉得啊，这些地方应该开发其他的服务项目，设法常年吸引顾客。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ape Cod is the eastern tip of Massachusetts. It's always been a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tourists in the summer who enjoy activities like going to the beach, fishing, or whale watching. For providers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ere, business used to be rather feast or famine.But people are now living in the area year-round, so business is much more constan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east or famine, 意思是极端化，时好时坏。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Feast or famine, 走极端。That seems to describe our situation pretty well. Well, I'm always super busy. You always seem to be doing nothing. 唉，没办法，能干的人总是这么忙呀。
Hey, after spending 5 years in America, you finally learned how to do dry humor. We've Americanized you.
What? 才没有，我可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Well, dry humor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American culture. People always appreciate it if you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r.
Yep. Actually, one of the top things that Americans look for in a significant other is a good sense of humor.
对。等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带你去看看各种幽默笑话要怎么说。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 Louis 要问的冷幽默。
Jessica, you won't believe it. Last night I met the funniest guy ever.
No way! 他怎么好玩了？ Did he wear bunny ears?
头上戴着兔耳朵，这种是幼儿园级的搞笑，没劲。这人的特点是每句话都特逗，可是自己从来不笑。对了，这种冷幽默在美语里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dry humor. With dry humor, the emphasis is not on funny facial expressions or exaggerated body movements. Rather, it's the joke itself that's really humorous.
Oh, dry humor. 不靠夸张的表情和动作，纯粹靠笑话本身好笑。The guy I was talking about did have a dry sense of humor.
I bet he kept a straight face while telling jokes that made everyone else laugh their pants off.
Exactly. 别人都笑翻了，就他自己面无表情地继续讲。这人的冷幽默在 party 上特受人欢迎。以前大家为了找乐子，顶多就是讲几个荤段子。哎，这荤段子又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em off-color jokes. The most common off-color jokes are about sex. But they can also touch on violence,ethnic groups or other impolite topics.
原来荤段子就是 off-color jokes. 除了情色内容，还可以是别的有冒犯性的话题。
Off-color jokes can be really offensive to those who aren't that close to you or don't share your sense of humor, so use them carefully.
没错，讲荤段子得分对什么人，不熟的朋友可别讲。啊，说了这么多段子，幽默，我真是跃跃欲试。
What? Give what a try?
我本来就是个特有幽默感的人，我觉得我能成一单口相声演员。
A stand-up comedian? You?
原来 stand-up comedian 就是单口相声演员。那行， I'll make stand-up comedian one of my career goals.
Is this dry humor? Because I didn't get it.
今天我们学了冷幽默是 dry humor， 荤段子 off-color jokes。单口相声演员是 stand-up comedian。
stand-up comedian. Oh my gosh, I love Russell Peters.
Russell Peters is pretty funny, but I'm more of a 相声 guy myself.
啊，你这么中国呢？不过也对，我记得小时候生病的时候，爸爸就给我放中央台的相声，一乐我就好了。
Yep. In English, we have a saying, laughter is the best medicine. When you are really sick, you still need to go to the doctor or get some medicine. In today's Go English, we'll take you to an American drugstore.
对呀、啊，在美国，医院和药店是分开的。我们赶快去听听看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医药单元的初级课程。Helen 觉得不舒服，要去药店买药。Professor Bowman, 药店的英文啊，我知道两个，一个是 drugstore, 还有一个呢是 pharmacy, P-H-A-R-M-A-C-Y.
Yes, Winnie.They are both stores where you buy medicine. In this first section, Helen is talking to the pharmacist to get recommendations on what kind of medicine she should take.
Hello, can I help you?
Yes, I haven't been feeling well lately, and I need some medicine.
I see. Do you have a prescription?
No, I just want some non-prescription medicine.
So, Winnie, what kind of medicine does Helen want?
药店的 pharmacist, 药剂师问 Helen 是不是要买 prescription medicine, 处方药。不过呢 ,Helen 说她只想买点 non-prescription medicine, 非处方药。
That's right. Prescription is spelled P-R-E-S-C-R-I-P-T-I-O-N. Prescription. Sometimes people also call non-prescription medicine over-the-counter medicine.
哦、counter 是柜台的意思，所以 over-the-counter medicine 就是直接从柜台抓的药，也就是不需要医生开的非处方药。
Now, let's hear what's wrong with Helen.
Before I can recommend some medicine, I need to know your symptoms.
My stomach has been hurting, and I have a bad headache.
Sure, I have a very good medicine for those symptoms.
I hope it works. I've really been feeling under the weather.
原来 Helen 感觉胃疼、头疼。哎 ，Professor， 我猜啊 ，symptom 就是症状的意思吧
？Exactly. Symptom is spelled S-Y-M-P-T-O-M. Symptom. Doctors will ask you to describe your symptoms so that they can diagnose what is wrong with you.
对，医生要听病人讲了症状以后才能够诊断。哎，对了 ，Professor， Helen 还说。She's feeling under the weather.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at's just a common phrase to say that you are feeling sick. For example, I didn't go to work yesterday because I was feeling under the weather.
Oh, under the weather 就是感觉身体不舒服。真希望药剂师能给 Helen 推荐一些有效的药哦。
Take this medicine once in the morning and once at night. You will feel much better.
Okay, what is the dose?
There are 2 pills per dose.
Are there any side effects?
It may make you feel drowsy, so don't drive after taking it.
Professor, 什么叫 dose?
The dose, D-O-S-E, is the amount of medicine you should take.
Oh, dose 就是服药的剂量。药剂师让 Helen 早晚各吃一次药，每次的量呢是 2 pills, 两片。
Right. And did you hear what the side effects of this medicine are?
这个药啊有 side effects, 副作用。那就是 Helen 可能会吃了觉得 drowsy, 困倦想要睡觉。所以呢药剂师说在吃了这些药以后啊不要开车哦。
Before I give this to you, I need to ask one last question. Do you have any allergies?
I'm not allergic to any medicine, although I do have an allergy to peanuts.
That isn't a problem. There aren't any peanuts in this medication.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I will follow the directions.
If you don't feel better, you should schedule a doctor's appointment to get a diagnosi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Helen is allergic to?
Allergic 就是指对什么东西过敏。Helen 说她对药物并不过敏，不过啊，她对 peanuts 花生过敏。
Right. And what did the pharmacist tell Helen to do if her symptoms don't get better?
他说，如果吃了药不见好，那就要去看医生了。我总觉得问问医生的意见啊，比较保险。医生总比药剂师强吧。
But you don't think this pharmacist sounds pretty good?
那就要看 Helen 吃了这些药，效果如何喽。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原来 Helen 感觉 under the weather 身体不舒服，于是去药店想买一些 over the counter medicine 非处方药。药师向他推荐了一种药，而这种药呢，有个轻微的 side effect 副作用，就是容易疲倦 get drowsy.
Yep, a pharmacist's advice is pretty useful when you don't have time to see a doctor.
那我也是这么觉得，在美国呢，要是生了病，我可懒得去看医生，还要预约，太麻烦了。
True, true.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is to try to live a healthy lifestyle.That way, you won't get sick as easily.
Exactly. 少吃多运动。不过吧，对我来说，我又不爱运动，又爱吃。
You really should come to the gym with me. If you start now, I might be able to help you work off those love handles before you're 90.
你说什么呢？ That had better have been dry humor.好了好了，不说咱们了。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三个公司高管要开会讨论员工的保健项目，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高级主管 Peter、Jason 和 Helen 开会讨论员工的保健项目。Peter 首先发言。
Well, folks, we've come to the last item on our agenda, our corporate wellness program.
Yeah, I'm very interested to see what you're going to do with this. It's a very delicate issue.
Yes, it can be, but here's our general thinking. If employees are healthier, the company benefits and makes more profit. Making more profit is good for everyone in the company.
会议最后一项议事日程是公司的保健项目。
The last item on the agenda is the corporate wellness program.
Peter 解释说，员工健康会增加公司的利润，公司利润的提高对大家都有好处。
Studies show that when employees are fit, there is less illness, a better attitude toward work, lower absenteeism, and even better relationships at work.
Okay, I get you, but I'm concerned about our company becoming a kind of big brother. Is it really our job to tell our workers how to care for themselves?
有研究说，雇员健康的好处包括少生病、工作态度改善、少请假，以及更为融洽的同事关系。这里的
absenteeism, absenteeism,
就是缺席的意思。Helen 说
I get you.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他担心公司会成为对员工指手画脚的
Big brother.
过于专制的老大哥。
Well, let me explain the idea. The first part is on our side. We in management need to provide some kind of affordable exercise options.Now, I've spoken to several of our designers who say they would definitely sign another year's contract if we could provide exercise options.
So, part of the plan is an effort to retain talent?
Yep. And to that end, we will be turning the basement level into a small workout center with a shower.
Peter 解释说，公司要提供某种形式的健身项目，目的之一是
To retain talent?
留住人才。为此公司准备把地下室改造成带淋浴设备的小型健身中心。
A small workout center with a shower.
I like that. We could be flexible with what time we work out. Come in early, stay late, or even grab a workout during a lunch break. That would be great.
It requires some investment on our part, but we really do believe it could boost productivity.
I'm on board with that.
这样一来，大家健身的时间可以很激动。
Very flexible.
可以早来，可以晚走，也可以利用午饭的时间。
During lunch break?
Jason 说
I'm on board with that.
我支持。
公司高管们在讨论在办公大楼里修建一个健身中心。他们认为劳逸结合才能够 retain talents, 留住人才。Peter 认为应该 build a small workout center with a shower, 建一个带淋浴的小型健身中心。
I think that's a great idea. I go to the gym in our building after work every day. It's convenient, and it definitely helps me to relax after a long day of work.
可是呢，我一跑步就觉得好累，而且好无聊哦。
That's the beauty of the gym. You don't necessarily need to run. There's lots of weights and fitness machines you can use. I'm sure you can find something that you enjoy.
That's true. 好了，我们接着回到节目里来。Peter 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高管们有什么解决方案。
礼节美语。
公司高级主管 Peter、Jason 和 Helen 开会讨论员工保健项目，大家都赞成把地下室改成健身中心。然而 ，Peter 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Now comes the sensitive part: setting standards and setting penalties for non-compliance.
Ooh, that is tough.
Take smoking, for example.Smoking tobacco is legal, of course, but our records show we pay roughly 25% more in medical costs for our employees who smoke. Is that fair to the other employees or to the company?
如果员工不按规定做，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很敏感。
Take smoking, for example.
比如说吸烟。Peter 说，公司为吸烟的员工支付的医疗费用比不吸烟的人多25%。这种情况对其他员工、对公司公平吗？
That's an interesting point. A person's actions really do have a bigger effect than we think they do.
As they say, no man is an island.
That's right. Okay, here's an even more delicate situation. What do we do with people who are seriously overweight or obese?
No man is an island.
没有人是孤岛，意思是说你的行动一定会影响到别人。除了吸烟的员工以外，还有一类员工也很让人头疼，那就是体重超重或是肥胖的人。Overweight 是超重的意思，如果更严重的话就变成了
Obese, O-B-E-S-E
肥胖。
Like me?
You're not that bad, Jason.
Well, I'm certainly overweight. I've been carrying around an extra 20 pounds for years now.
Well, you're certainly not alone. Weight is a serious problem faced by many in this country. But again, our records show that obese people also cost a great deal more to insure, and their medical conditions are much more expensive to deal with. We don't want to be callous, but it's affecting our bottom line.
Well, I'd personally love to lose some weight, and the new gym might help.
Jason 承认自己体重超标，他说
I've been carrying around an extra 20 pounds for years now.
很多年来，我的体重一直超标20磅。Peter 说
You are certainly not alone.
意思是超重绝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虽然我们不想不近人情
We don't want to be callous.C-A-L-L-O-U-S
意思是冷酷无情，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公司的
Bottom line.
Bottom line 指的是公司的利润底线。 Jason 说他个人其实很想减肥，新开的健身房说不定会对他有帮助。
You know what? I think I've been carrying around an extra 5 pounds.
怎么办？怎么办？
Well, I mean, I could be your personal trainer for a minor fee.
你呀、啊，还是算了吧。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星期六晚间，南美国家厄瓜多尔沿海地区发生 7.8 级地震，距离震中170公里处的首都基多地区受到震情的波及，很多居民区断电，手机信号也中断，首都地区的楼房接连摇动了40秒，人们都慌忙跑到街上。在港口城市古亚基尔，地震造成一座桥梁坍塌，在塔曼塔市因机场的指挥控制塔被震坏，机场被迫关闭，目前已知死亡人数77人，数百人受伤。日本南部主要岛屿九州岛的强烈余震导致成千上万担惊受怕的日本民众在疏散中心度过了第三个夜晚。星期天早晨，熊本县还有8万多家居民没有电，一些地区的供水也被中断。日本政府一名发言人说，到目前为止，位于地震附近的核设施并没有明显的异常。日本目前唯一一座运行中的核电站距离震中地带只有大约120公里，其他的核电站在2011年地震和海啸以及之后的核泄漏事件之后都停止了运行。自从星期四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已经有至少41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地震震塌了建筑物和桥梁，引发山体滑坡，甚至导致一列高速火车出轨。星期天早晨，搜救人员不顾熊本地区的恶劣天气，极力营救仍然被困或埋在倒塌房屋下的数百人。9名也门籍的关塔纳摩犯人被转送到沙特阿拉伯，这些人抵达首都利雅得之后接受了医疗检查，其中好几个人都对沙特政府同意接收他们表示感谢。沙特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部长级官员说，也门方面正在想办法努力让这些人融入沙特社会，感到有希望有前途，而且一切都以和平为基础。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承诺说，一旦他入主白宫，将在任内将位于古巴境内的关塔纳摩湾军事监狱彻底关闭。目前距离奥巴马总统卸任还不到一年时间。白宫方面最近似乎在紧锣密鼓地采取行动，加快在明年一月，也就是奥巴马总统离任之前关闭关塔纳摩湾。美国国防部表示，目前只有80名犯人仍然被关在关塔纳摩湾军事基地，那里一度有多达近800人。仍然关在那里的80名犯人当中，有26人已经经过审议，属于可以被释放的行列。目前还不知道他们从关塔纳摩湾出去之后去向是哪里，也就是将被哪些国家接收。美军欧洲指挥部星期六表示，美国空军的一架情报战机在飞越波罗的海的过程中遭到俄罗斯一架苏-27战机的拦截。美军表示，俄罗斯战机的行为不安全也不专业。美国欧洲指挥部表示，美国空军的情报战机当时在国际空域当中飞行，没有在任何时候侵入到俄罗斯领空。美国军方一名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罗斯的苏-27战机一度飞到距离美军飞机15米的近距离，而且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在这起事件发生不到几天前，俄罗斯战机还近距离飞抵在波罗的海国际海域内航行的一艘美国驱逐舰。俄军的战机一度距离美军驱逐舰只有9米，不过俄军的苏-24战机并没有配备武器。缅甸总统办公室星期天宣布，新任总统吴廷觉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希望在佛教新年伊始在全国上下争取达成和解。基于这一目标，83名据信早些时候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入狱的人士将获得豁免。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2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拥有几百万粉丝的网络红人昵称凤姐的重庆农家女罗玉凤近来又掀热浪。上月底接受本台美国之音电视专访之后，她再度导致网友的连篇议论，更是引发了中国官媒的强烈兴趣。凤姐在美国之音专访中尖锐指出了中国的阶层歧视、性别歧视、人权缺乏、漠视平等等敏感问题。随后呢，中国官媒刊载标题为“凤姐到底是个什么鬼”的未署名文章，对她进行讽刺和挖苦。有网友则感叹说：“敬佩凤姐的思想深度，认为过去错看了她。”那么，凤姐这个小人物为什么具备如此大的社会号召力呢？凤姐现象是否已经从丑女博眼球华丽变身为小民平国士呢？凤姐究竟是个怎样的社会符号？其内涵是否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我们的时评人士呢是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您好。
你好，听众好。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何清莲女士，首先呢，我想问您，就说呢，凤姐呢她能引起这么大的这个热浪呢，从好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官媒对她的这个不满，以及呢民众对她的喜爱。那么我想问问您，这个民众为什么这么喜欢凤姐这个人物？
我倒不觉得民众是喜欢凤姐这个人物，因为这个凤姐呢，从她这个出道那天开始，是媒体并非恶意，大众也不是好意，是媒体为了迎合大众那种审丑的需要。当时的社会状况呢，我们要注意，当时正好是中国胡锦涛时代黄金十年，无论是上层、中层、下层，都是生活状态最好的时候。那么很多人呢，因为在政治上这一块领域呢是限制追求，只让大家呢往这个感官消费方面呢发挥大家的能量。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些成功故事听多了以后，大家有一种那个反叛心理，就是走到了审美需求的反面，审丑。那么在这个凤姐之前有一个芙蓉姐姐，这个芙蓉姐姐也是迎合大众审丑的需要，凤姐只不过是她的出来是媒体把这个大众审丑的需要呢发挥到另外一个极致。当时呢是把这个罗玉凤当作一种小丑拉出来给大家观赏评论，就是让大家呢，很多尤其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从里面看到了自己比凤姐高明的地方。但是凤姐呢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这么说吧，就是人家说在女性中间呢有一种人是很不幸，就是又聪明又长得不好。那么凤姐显然是这一类人，同时呢又还出生于社会底层，所以呢她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说一些从他个人来说根本达不到的目标，比如征婚要求的对象，因为他征婚要求的对象呢都是那种美女都难以企及的目标，那么对他来说呢就更加遥远。他说这些雷人雷语就博得大家眼球，然后呢大家就骂的有，嘲笑的有，挖苦的有，不屑一顾的有，反正就是一种社会情绪吧，在里面得到宣泄。应该说呢，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对罗玉凤来说呢，是种不幸，也是一种不尊重。但是呢，他接受了以后，他巧妙的把这个东西化作了让自己成名的一条捷径。然后呢，在这个淡出大众事业之后，一下又来到了美国，然后在美国呢，他开始过另外一种生活。我觉得呢，罗玉凤这个现象， 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出现的现象。
嗯哼，好，何女士，那么我还想问您，就说呢，说到这个官媒方面，我们看到的这个他发表一篇文章，罗玉凤到底是一个什么鬼？从这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呢，官媒对他呢是相当的这反感。那么您刚才也谈到呢，这个他的这个现象，包括芙蓉姐姐这现象呢，是当时的这个中国社会胡锦涛的这个黄金十年的一个特殊的这个产物。那么当时的这个媒体呢，似乎对他们这样的这个所谓的世仇的现象呢，并没有表达出这个强烈的反感，至少没有像现在这么反感。那么现在呢，这官媒为什么对他如此的反感？而且呢，从这个官媒前后的反应来说呢，说明了中国这个社会以及这个胡时代和习时代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
当时罗玉凤也好，那个芙蓉姐姐也好，应该说都没有官媒的参与，至少是人民日报这些至今身份的这些官媒都没有参与，要有的话也就是一些地方性官媒参与，但是从我的观察呢，好像主要是市场化媒体。至于现在这个官媒参与呢，我觉得是因为罗玉凤呢出来以后藏有化蝶，跟在国内说那些非常熟迎合大众伸手需要的话呢完全不同，开始谈什么平等啊、人权啊、自由这些东西，那么官媒就觉得挺恼火。所以呢，由于凤姐在他们眼里原来的地位特别低，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混底层，现在居然也会用这一类的话语来批评中国，他就恼羞成怒，所以呢就用这种特别极端的话题来辱骂这个罗玉凤。我觉得这是官媒自己呢挺不自尊的一种表现。
嗯哼，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啊。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那个主持人嘉宾你好，我在发表我观点之前，我能不能对时事大家谈提一个一句话的建议？
请讲。
可以吗？
没问题，请讲。
啊，首先我觉得咱时事大家谈呢，如果要是有些主持人如果不喜欢嘉宾或就是听众观众参与话题，最好跟导播说一下，因为上周四我等了，我在线上待了30分钟，我却没有被发表观点，我就觉得这个对，我觉得对这个时事大家谈不好，因为这里引用一句话：如果时事大家谈是一条鱼，那我们的听众观众就是水。如果鱼过分慢待于水的话，那水流走了，那鱼只能成为一条死鱼，这样不符合美国之音的形象。好，现在我发表对凤姐的观点，我同意这个嘉宾那个的观点。凤姐因为她到美国，她讲那些人权的自由平等或者美国梦的这个说法，他大陆的官媒就要出来反对他。如果他像芙蓉姐姐那样，他只讲了一些与大陆政治没关系的话题的话，党媒是不管他的，因为党是不关心老百姓的，除非老百姓做出了观点或做了什么那个舆论呢，反对了，就是触动了党媒的思想的底线，这个党他才出来这个反对他。所以这就是我谈的这观点。好，谢谢。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的参与和建议。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我想作为一个美国之音是一种那个自由的媒体，他在那个听到不同声音，因为我们大陆听众嘛，我总发现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你像那个关于台湾的声音，只能是一种那个。央视呢，海峡两岸从这也听到声音，但是往往都是国民党政客的一家之言。所以说我希望美国之音办的一些节目能够多样化，听到不同的声音，是吧？就是大陆媒体最大的缺陷就是一种声音，是吧？这一种声音就是缺乏客观真实。美国之音以前办过什么星期五办过一个节目挺好，大听众探讨一些问题，后来取消了。我认为应该办一些好的节目，因为大陆听众就这个媒体最大缺陷呢，缺乏老百姓参与这个社会活动。从美国之音提供的这种机会，希望美国之音在各个方面吧，就像大陆所说的接地气，就是真正让老百姓能够讲老百姓敢讲的想讲的真话。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说到这个媒体，何青莲女士刚才河北张先生特别提到这媒体的问题。那么就说凤姐这样一个现象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一样，她之所以能够成名成功呢，除了当时的政治气候之外呢，其实也有就是说媒体的这个因素。那么其中呢，特别是新媒体、互联网这样的这个因素在里头促使她，使她可以获得成功。那么就像中国的官媒用批评她的时候所说的，她利用这个互联网新媒体的这个自由和开放，以及网友的热情支持，才得以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那么您是怎么看这样的这个评价？
首先呢，我觉得凤姐的出现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该有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健康社会应该是对人尊重，媒体绝对不应该了迎合大众省丑的需要，叫做吃饱了饭撑的没事干，然后找一个人来取笑嘲笑。我觉得凤姐很不幸的成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社会，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无论是胡锦涛时代还是现在，应该说官媒呢都是努力鼓动大家呢往这个吃喝玩乐等方面呢去追求发挥的。但是呢，胡锦涛时代和习近平时代有很大的不一样。胡锦涛时代呢，就是只要不反党、不批评共产党，不讲这些政治忌讳的话语，你往什么领域发挥都行。但是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这几年呢，达到的效果就是让大家呢，除了去说那个主旋律、假大空的话以外呢，什么话都不敢说，就是那种小嘲笑、小打闹，像凤姐这样的事情，习近平肯定是看不来。习近平看不来，刘云山当然也不会放任大家去。因为至少是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社会不健康的表现，所以现在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觉得呢，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呢，大家应该感到的是不幸，就是中国就算是有稍许的媒体自由，也没有往正道上发挥。没往正道上发挥的原因很多，那么就是政治恐惧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应该说也把人性里很多卑污的东西调动出来。
好，谢谢何女士。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凤姐究竟动了谁的奶酪。那么同时请您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青莲，我想再问您，就是说呢，关于玉凤姐这个人物呢，她其实是一种这个符号。那么她这个符号呢，究竟是包含了哪些内容？那么有分析说呢，它其实包含了中国这个像是在阶层上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像她自己讲的这个人权平等，还有歧视等等问题，能不能请您在这一方面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我刚才说过了，凤姐呢，她恰好体现了一个底层女性所有的劣势，就是长相不是那么好，然后呢又出身底层，又没有能够奋发到什么大学毕业，用这种学历啊、知识上的优势来弥补这些缺点。按道理在中国这个特别讲究女性的容貌，还有就是这个家庭地位这些东西啊，这个社会凤姐呢是不可能出名。那么正好呢，就是当时中国社会呢，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媒体媚术，然后就是取悦于这个大众，然后迎合了大众那种低级趣味心理，就塑造了凤姐。但是凤姐呢，这个人很聪明的，就在于她像芙蓉姐姐一样抓住了机会。芙蓉姐姐抓住的机会就是减肥，让自己呢变得更漂亮，然后向素女转化。凤姐呢就干脆扮丑角扮到底。最后呢，大家不是有最后的一段时期，凤姐也没得到什么太大的机会，还继续在那个什么商场当服务员。那么大家也就不再关注他了。然后不关注他的时候，他就来到了美国。来到了美国以后，我认为呢，凤姐和很多来到美国的人比呢，她也有她自己的特点。她明白自己的劣势，所以一开头呢就没有假想自己要去做一个什么人权专业人士啊，而是踏踏实实从她自己应该干的那一份事干起，就是在这个什么呢，美容屋啊，就做那些，就学习这个美容。然后呢经过几年， 他也不是说完全坐到那里就什么也不干，他就熟悉了美国社会的话语，就是这一套人权政治正确的话语啊。我在这里要说的话，政治正确也不是说完全一无可取，在这个政治正确最开头的时候，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还有这个年龄歧视，这些应该还是可取的。所以他学会了这套话语，用这套话语来提升自己，最后呢还能够接受媒体采访，说的像模像样。我觉得这一点呢给了很多底层人以希望。希望在哪里呢？就是在于只要有好的制度，你看美国那个社会后也这样的条件都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那么我们只要有好的制度，我们也能够比后姐做得不差甚至更好。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在这里。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不是号召力，最多算是一种感染力或者是知名度，我想是这样说吧。
好，谢谢何女士。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上海的宋先生，你好。
哦，你好。
请讲。
我可不可以纠正你的一个说法？
请讲。
哦，就是说你刚刚讲了一个叫这个叫凤姐动了谁的奶酪。我认为呢这个提法不妥当，这样比较好。就是看看你看看啊，就是凤姐戳了哪个人的神经，或者哪一方面的神经，这样比较贴切一点。谢谢。
好，谢谢上海的宋先生，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青莲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刚才您谈到的凤姐呢，是代表中国底层人的所有这个特色和这个特点和他们的不幸。那么我想问您，就是您在美国呢也生活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在这一点上，关于这个阶层的划分、群体的划分以及阶层的这个上下的流动呢，美国和中国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差别几乎就在两极，那么就是社会流动呢管道相当畅通，来美国只要你愿意干，哪怕就是插根树枝在地下都能成活。至于这个阶层歧视还有种族歧视这些东西呢，应该说目前呢已经达到了一种反逆向种族歧视，比如有色人种还有少数民族得到的照顾和优惠比白人还更多。不是那个美国大学生群中流行一句话，说谁是美国的弱势群体？他说，第一是白人，第二是男性，第三是中产阶级，第四就是性取向正常。那么只要你具有这四个特点，你就是美国的弱势群体。第一，你得不到女性女权团体的关照，因为你是男性。第二，你是白人，那么任何少数民族的优惠和特权与你无关。第三，你是中产，那么你不属于低收入阶层，你得不到照顾。第四，你性取向正常，同性恋群体还有就是变性人群体这些团体的所有权益也不会关照你，那么你就成了真正的弱势群体。我觉得在美国在这一点呢就是已经做的怎么样说呢，已经达到了中摆，已经摆到了极致。现在呢今年的川普现象应该说就是向回调的一种趋势吧，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个人觉得呢，美国确实是一个对这个追求自由平等的人说，应该说还是一个特别好的社会，比欧洲要理想多了。那么就是这也是凤姐到这里用她自己的切身感受，她在中国被当成一种丑角观赏，嘲笑侮辱，他在美国都没有感知到。然后呢他在这边呢，他我相信他对媒体说的那些话是真诚的，就是在美国很好，那是出于他中国和美国两相对比以后他得出的真实感受。
那么青莲，我想问你，就是讲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歧视这一类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官方呢也是经常参与，关于这个不自觉的参与了这种某种歧视。比方说呢，中国官方的媒体曾经以这个所谓的剩女作为一个名字来描写一些年龄偏大而没有这个成婚的这样的女性这个群体。那么还有像民间所讲的凤凰男孔雀女这样的这个标签化的，对人物进行标签化的，其实都是歧视的一种表现。那我想问你，就是说中国社会的这个歧视它的根源究竟是在哪里？是政治的、文化的这个哪一种更重，或者是这个两者呢？这个各打五十大板。
其实对女性的歧视，我觉得更多的不是来自于共产党，而是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到了共产党时代，才女性获得一种解放，而且被人为的拔高到一切领域，要和男人平等。脑力领域、艺术领域、创作领域的平等不说了，还有体力上面，说男人要挑100斤，女人也能挑2个50斤啊。那么就是男人能干的体力活，女人也要干。这种过度的那个追求平等，都在这个不考虑性别特点，在文革都达到了。那么就是在很多地方，由于这个自然竞争，女性不可能胜出的领域呢，要求女性代表达到多少。那么这一点呢，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呢，反而没有以前共产党做得那么好。至于刚才讲到那些名词，后完男、孔雀女，还有什么剩女，这些名词的发明，都不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也不是 CCTV 率先发明，而是在民间先流行起来，最后呢就成为市场化媒体的用语，然后在官媒跟着学。在这一点呢，他们不学就觉得呢可能赶不上潮流，必须要语言接地气。所谓接地气，就是迎合大众需要。那么在中国的媒体正好是两种需要都有，一种是媚权，就是取悦于政府，取悦于这个官方宣传口径，这一点是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媚俗，就是取悦于大众，取悦于这个消费群体。我觉得这两种倾向在中国呢是并行不悖，而且呢互相勾连，最后互相感染，然后就是媚俗的这一面的语言再转发到这个媚权的那里去，这个过程在近十几年特别明显。
嗯，谢谢秦连。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山东的彭先生你好。山东彭先生。
主持人好。
嗯，请讲。
啊，你好，主持人好。这个肖荣我学习了打风党啊，这个确实真的套呢，只有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制度，它才有一个发展空间。
嗯哼，
只有这个空间啊，人才有感到有一个人生的价值和这个乐观。要自己是说要有这个制度，要有这个平台。
嗯，
当然希望啊，今天说美国之音呢、多方面的传递这个信息，多办一点空间，多办一点平台，然后、我们13亿中国人呢、都发表一些意见。
嗯，好，谢谢山东的彭先生。美国有这个恰当的空间来让人来发展。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安徽的徐先生，你好。
你好，是我吗？
是徐先生，请讲。
喂。
嗯，请讲。
啊，你好。我是想问一下子，这刚才这个何庆莲女士她不讲了，她讲这个种族歧视问题。
嗯哼。
但是她给拍的问题，她也拍了，她讲在美国这个非洲人是最那等于是最不受，那等于是底层人了，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说什么？非洲裔人是最什么？
不是的，那个何庆莲女士她不讲了，这个在美国她不对这个种族进行。拍了吗？他讲这个非洲人好像在美国是底层人了，我听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何庆莲女士，请您稍微简短的再进行一下回应。
他刚才说的是逆向种族歧视，是不是啊？我没听清楚。
哦，他说非洲裔在美国是社会的底层，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没有这样说，我说的是逆向种族歧视。非洲裔恰好不是社会底层，非洲裔在这个招工。劳动就业方面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就学也是这样。比如说在哈佛这样的名校，那么非裔可以比白种人，可以比亚裔要低很多分可以录取进去。还有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在招工的时候，只要是政府公务员职位，规定要有一定的非洲裔比例。甚至是国会图书馆很多技术性比较强的，那么那些活儿呢中间也有这个规定。
嗯哼，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要是讲非裔在美国是社会底层，我觉得他是完全不了解美国的情况。
嗯哼，好，其实呢就是说非洲裔正是因为他一度是美国的底层，他没有自由，直到60年代才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利，所以美国社会呢希望给予他更多的这个机会，让他能够在整体的素质上赶上其他的族裔啊。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经济学家、食品人士何青莲女士参加节目的讨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看胡锡进的言论自由以及中国的防火长城，防不胜防。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